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DF 与明慧。It starts with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欢迎，你来的正好。
就不能来点有创意的吗？怎样，觉得自己变聪明了？
想要冒险吗？那就多准备一些极品装备吧。
以你的觉悟，还差得远呢。我叫阿尔伯特，记住本天才的名字。
天气寒冷，记得多穿点，感冒了可不好受。
大家好，我是雨明。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最大的有声小说语音交流平台的台长李天师小伙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非常的高兴啊，能够参加到咱们 DNF 电台雨明会啊。那么我是咱们八七音乐故事台的行政台长，那么同样的，我也是咱们 DNF 的骨灰级玩家。
哎呦，你看看李老师这个声音略显疲惫啊、哦。可能是由于这个工作上很忙关系，我们要进入小说环节了。那么李老师似乎也有些话没有说完啊，那么我们以后再争取把李老师请来。
好的，好的，好的。
李老师，您那福利怎么样啊？要不我跟你混吧？
你不怕你们领导听见吗？
行行行，福利的事咱们下期再说啊。好好，
好，
下面进入我们的勇士就在。你身边，
你身边，
哎，
只要是为了贝尔马尔的和平，
我们一直相信阿拉德大陆上的善良永远不会泯灭。
欢迎你，勇士。
请你助我们不足，一臂之力吧。
哼，我怕什么？随时奉陪。
前辈们，请给我力量，我绝不放弃。
真理会照亮你前进的路。
开始战斗吧，我的勇士。
这是一个勇者的故事。
这是一个穿越的故事。
这大街的景色不错吧？
当然了，其中还有爱情。
妹子，你说是不是啊？
是，谁跟你爱情？
我说，你们说这么半天，说啥玩意儿呢？
说什么？勇士就在你身边啊。
对对对，这里是 DNF 长篇穿越题材原创小说《勇士就在你身边》。
月蝉的脾气真好，他没有生气。因为他认为小雨无论怎么想，他一定在最后还是会认同自己的想法的。一般情况下，蓄宠的人都不会要很多的宠物，因为宠物在战斗时只允许一只参加战斗。那么，如果有两只宠物，而且还是一公一母的话，基本上也就确定了两人的关系。身为兔族的月蝉本身就很温柔，他又怎么会对自己未来终身都要捆绑在一起的人发火呢？他也不在乎主人对小雨的态度，对小雨有多么喜爱，是什么感情，因为他们都是主人的宠物，无论主人有多偏心，他都要对方宁忠诚。因为他们兔族祖祖辈辈就是这样属于扶余五七家族的。小雨并不知道，他要踏入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阿拉德利，1960年8月29日， 我跟随着师父坐上了开往幽灵的火车。当时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上车前，我们每人发了两个白面的馒头。记住这两个馒头，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好吃，而是师父把那两个馍摆在了供奉宗主的香案上。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当我离家之后，身边屡屡响起母亲对我的叮嘱：儿子，到了幽灵学府要记住，别和别人比这比那的，那可不比家里，好魔法不如好脾气。后来想想，妈妈当时的话确实起了作用，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那两个馒头就抢下来。阿拉德利1960年，3年自然灾害。那是一个无论你有钱没钱，无论在学校你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会挨饿的年月。就是在这样的年月里，我也依然要去北方的寒冷之地的幽灵学府。说句实话，真没人愿意去呀。要不是因为师父，我可能都会放弃。我的师父叫利昂无锡，他曾经当过第9次萨兰魔法代表大会的首席大法师。他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在心，并成为了我的终身格言：讲进步不要忘了宗主，讲本领不要忘了群众，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讲缺点不要忘了自己。我们的定情信物是一个馒头，它虽然不会像钻石那样恒久不变，但却留在了我的身体，留在了我的心里，陪我走到了现在。你不用担心，这篇故事并不是一篇悲剧，它并没有离我而去，它现在已经是一个3世同堂的人了。最近一次见到它是阿拉德利的1998年，那一年让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一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件事儿：顿斯雪域的特大暴雪，浮玉流统治大陆，还有天界之国的成立。对于我与我的家庭，我完成了为宗族鞠躬尽瘁的40年，因为身体原因正式退休。而我的儿子和儿媳也就在那一年死去了。阿拉德利1960年，我18岁。坐上火车之后，我的师父才和我说，带上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他的家里并不同意我们继续发展下去。在当时，我唯一的选择也只能接受这件事儿。1998年开始的大迁徙，是一次以突飞猛进为目标的全大陆运动，也因此，我这个还有一年才结业的魔法学校的学生，早早地加入了后来的幽灵战队。在幽灵之地，我把最好的20年留在了这里，我在这里娶妻生子，我的父母也因为我终身的永远的留在了这片土地。我并不后悔，甚至到后来我决定定居诺斯马尔，才发现我已经不习惯南方的气候了。世间的事儿啊，就是这么戏剧化。我一个南方出生的人，带着我的父母留在了北方，而我的儿子生在北方，却把我们带到了诺斯马尔。 幽灵城，一个北方城市。北方的夜晚真不是一般的冷啊。可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我拿着当时唯一的能量石，开始往我临时休息的帐篷走去。当时小萌的手突然感觉到一阵刺痛，像是被什么东西扎到了，他急忙抽手，惊声的尖叫：“啊！”李小萌把自己的手收回来之后就甩胳膊，触电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怪不得刑法上有一个叫电刑的东西，被电一下可真够呛。迷迷糊糊的我一下子从帐篷里坐了起来，开始往声音传来的地方跑去。跑到近前，看到有一个人好像在狂甩自己的手。小萌当时一脸惊容地看着我，我说：“哎呦，你怎么了？你受伤了？我马上追你去找医官去。”他用嘴咬了咬手指，发现没被电死，就高兴地傻笑起来，笑得那叫一个吓人。一点都没有平时那种娇滴滴的感觉，边跳还边蹦，我当时以为他傻掉了。小萌的心砰砰的掉得很厉害，浮于玉宇的到来不但没让他有那种跑出来被人发现的反常和害怕那样的无所适从，他反而傻傻的看着小雨。玉宇看他没事也就稍安下心。小萌就马上高兴地说道：“嘿，那你还能睡吗？你还想睡吗？你要不睡，我跟你聊聊我的新发现。地震召唤仪是这次国家为了防守北方特意调来的。李小萌是我们这里少数的几个懂地之语的技术员之一。其实我也很好奇，一个大姑娘到了晚上不睡觉，在那大呼小叫的研究什么呢？我看着李小萌的背影，又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身体告诉我：“哎呦，还是继续睡觉吧。”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了。可是好奇心的驱使，还是让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跟在了他的后面。到了他办公的帐篷，他先给我倒了杯水，柔声道：“这么晚了还打扰你睡觉，真是不好意思了。”我还真就感觉口干舌燥，一口把凉茶喝掉之后，借着灰暗的灯光开始打量面前的女子。李小萌其实挺漂亮，她的美是一种本色的美，正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无雕饰，配着一种那个时代魔法知识青年的书卷气，让我不得不印象深刻。我和李小萌相识快一年了，他这样的目光我已经看到不是第一次，我几乎能从他的眼里看到跳动的火焰。我一时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就傻傻地站在那，张了几次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经验告诉我，小萌同志一定又有新发现了。如果说我的心里有过谁的话，我的初恋算是一个。当然，现在看起来，那可能并不能算是一份完整的感情。虽然我们经历了相爱，经历了彼此走出对方世界的过程，就好像我从来没经历过面前的情景，我的心中装下了他，那么真实，真实的我想马上抱紧他，可又怕打扰到他。这一刻的他真的很美。窗户外，一个坚实的身影看着帐篷里的两个人，不由得笑了。年轻真好啊，我可是不睡觉就犯困了。魔宗节前，我写下了一首并不是很美的诗， 送给了踏上回家旅程的李小萌。题目是《回家吧》。回家吧，也许家乡并不美好。回家吧，也许带不回荣耀。可是家乡有着亲人，有温暖的怀抱。家乡多好啊，恋人也许会远去，亲人也许会衰老，可就算是孤单的回去，也好过这样的喧嚣。家乡的包子好吃，妈妈的手艺多妙，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放下心绪，放下那些并不重要。
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
空间意外连接，谜底错综复杂，两个世界究竟上演着怎样的神话？ DNF 长篇穿越题材原创小说《勇士就在你身边》，欢迎您的收听。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 DNF 与民会，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